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我们湾区非常知名的硅谷亚洲艺术中心的馆长舒馆长，因为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也多次访问到舒馆长，因为每一个阶段啊，在我们湾区他们这个馆啊都有不停的这个文化艺术展。那么在最近呢，可以说是假日季的时候，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呢依然为我们带来一场文化的盛宴。那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展览呢？所以有幸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邀请到硅谷亚洲艺术中心的馆长舒建华馆长，给我们带来更多这方面的一些分享。舒馆长你好。
金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样说起来啊，就是11月19号有幸受到邀请参加了硅谷亚洲艺术中心所举办的一场画展，特别是魁伟了八年刘墉的哪个花鸟不多情，一场工笔画展。所以在那个画展当中啊，再次见到了就是说魁伟八年的刘墉老师，那也见到了他专门为花鸟作画的一些精彩的作品。所以我自己在现场当中也亲临这个刘老啊，他讲解一些他画作的创作体会，我觉得对于我不会作画的人都想去学绘画。另外让我在现场叹为观止的就是说，没有想到湾区的民众啊，怎么讲呢，就是说刘墉大师的这个粉丝啊这么多，现场真的是人挤人，我想不到。还是请这个舒馆长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一场的展览。
OK， 金娜你好。你这个19号那天确实这个观众朋友非常非常热情，把我们整个展厅都挤满了。那个那天 OK 刚好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许馆长也来，所以我跟许馆长都被挤在刘墉边上，变成维持秩序了。
提到这儿，就是当时的感觉，大家都说我们硅谷啊，我们湾区，我们西谷是一个文化的沙漠，绝对不是这样。现场有不同年龄段的，这是让我们也非常惊叹的。所以也有许多的小朋友，也有年轻人，也有当然就是跟我们中老年同龄的也是不少，可见喜欢中国艺术的这方面的朋友非常之多。
对，那个我们这一次展览的一个总标题是叫一池雁水太平洋，是去年的11月份当那个今年的 APEC 会议在旧金山要举办的时候，我们开始策划这个展览的，所以应该是准备了一年的时间。这个展览的开幕是选在11月16号，那个刘老师是那个13号来的，13号午夜来的。那么在此之前其实我们还是很紧张的，因为上个月底大概20几号刘老师在纽约的这个家中不小心摔了一跤，都变成一个大新闻了。那个刘老师确实为这个展览那个费了很大的劲，那个来参加。那么他也做了三场这个导览，所以你19号的这一场你在的是第二场导览。对，第二场导览。这个展览的名字呢是刘老师亲自自己取的，叫哪个花鸟不多情。对，因为这次展览的是他的工笔花鸟画，而且都画在绢板上的。这和我们那个2015年就八年前的那个刘老师那个梦笔生画的那个展览不同，那一次展览基本上都是山水画，工笔花鸟画只有一张。那么所以刘老师给他取了这个让大家非常欣喜的这个题目，叫做哪个花鸟不多情。所以我那个听到这个名字之后，我当场就补了一句，我说这个名字太好了因为我们可以再加一句话，叫做哪个才子像刘墉。
这句话真的是太贴切了。
因为刘老师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全球有名的一个作家，对对对，他写了这个那个40年的这个励志的小品文，影响了我们大中华文化区的这个数亿的读者。对，所以你从这个现场的这个那天观众有老中青幼，这个有世代，有一种同堂的感觉。那么刘老师的这个整个文学这个创作，我后来在那天晚宴的致辞中我也讲了，就两个字，叫暖世，这个温暖的暖，世界的世。对，因为通常来说才子，我们中国人讲才子啊，都是有很多怪才怪癖和那个怪行为的啊，所以才子是炫世，就是让这个世感到很绚丽，像一个烟花一样，对不对？是炫世，所以才子的很多习气，甚至他的缺点和缺陷，那个世人都可以谅解，甚至成为美谈，比如唐伯虎啊等等等等。那个，但是刘老师不一样，他没有任何怪癖，也没有任何怪异的举动，他是温文尔雅，而且非常那个，给人很非常的温暖，
谈笑风生哈，
非常体贴，非常体贴。
没错，像我现场看刘墉的这个工笔画鸟啊，那在听刘老的这个导演，我觉得哎呦，简直这个画中的花和这些花鸟都栩栩如生，那我觉得是他自己独有的一种特点，这种特点又体现出来他这种画风独有的一种宋朝文学的那种风雅哈。所以我觉得看他的画展是非常的享受。那同时在这场特别的画展当中，我知道你们其实原来的展览是准备到11月29号，但是就因为这个湾区的民众觉得时间太短，所以你们的这一场展览是往后延期了，对吧？
对，我们到从原来的11月29号延期到12月10号因为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这个那个外州还有海外的一些那个观众朋友的来信，就是说问我们这个展览那个能不能这个稍微再延一下，因为半个月的展览确实有点短，对，所以我们就是延期到12月10号，然后每个礼拜二到礼拜天11点到4点半我们都会开放。
请舒馆长说一下具体的地址。
对对对，我们硅谷亚洲艺术中心的地址在3777号那个 Stevens Creek Boulevard 那个 Santa Clara交叉那条街是 Saratoga Avenue， 所以是很好找的，是硅谷最重要的一条大街。我们这个展览是不收门票，所以欢迎观众朋友们可以随时来。
有许多小朋友还在现场临摹啊，所以真的是难得的一场机会，一场假日期间的文化盛宴。其实这个地址啊记不下来没关系，现在非常的方便，你只要在网上去查询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就可以查到具体的地址，是所在南湾的地方。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我是去到现场能够观赏到刘墉老师的这个现场的导演，所以呢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受益匪浅。而且我们的听众朋友许多朋友是认识到刘墉是从他的文学方面的著作，其实他的本人是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所以画画对他来讲也是本行了，对不对？
对，因为我以前就讲过一句话，就是刘墉的文章写得那么好还是业余的，那个画画才是他的本行，因为他是台湾师大美术系这个那个绘画专业那个训练出来的，所以绘画才是他真正的这个本行，所以这也是才子嘛。
这次是非常难得的，是展出许多刘墉的工笔花鸟画，
是有很多作品是我们在杭州的那个2017年和2018年在那个浙江美术馆和辽宁博物馆展览完之后，然后就是说放在杭州准备另外展出的，所以这些作品都是第一次来美国做展览，那个其中有3张还是刘墉老师这个最新创作的，那个3张他专门从台湾带过来的，
非常的难得。接下来刘墉老师他现场导览的一些精彩的这个录音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可能是因为番茄就一般水果不怎么稀奇， 当然也有可能不普遍，还有就是番茄它非常的复杂，你几乎找不出它的叶子的关系。若牡丹芍药，你会说它是二回三出羽状复叶，但是这个你几乎你说它是几出几回很难讲，所以必须要写生细腻的观察它的这个叶子，它的这个缺口变化非常非常多。我首先我在画这张的时候，它的强力的主位就是主人的位置大概在这儿，那么宾位到这儿，那么这个 group 的主位在这儿，宾位到那儿，然后在构图上面是有故事的。这只小蓝雀它吃到了好吃的番茄，因为番茄一定要非常熟才好吃，鸟才吃它，然后叫它的朋友来，它的朋友就匆匆飞来，那么急的刹车的时候它要把尾羽张开，然后它要把翅膀反着拍，啪啪。所以我前面刚才介绍的时候我讲过，我说翅膀不能是这样画，它这样拍这样拍这样拍，它用力用力拍使得它能减速，然后一只脚已经碰到了这个叶子的叶柄，那么番茄的叶柄是比较柔软的，所以就被压下来了。所以当我画这个的时候我是要想这些故事的，因为我总是把我自己投射到画面当中。我做花鸟的研究是从观物经纬，就是很细心的观察观物经纬，甚至解剖，我会甚至会解剖。当你解剖一个花的时候有个好处，你对于它整个都了解了你甚至会因此而了解一些生命的道理，像是山茶花为什么一整朵漂漂亮亮的，对不对，就掉在地上，我们常常觉得可惜，但是你拿起来一朵，你透着光一看，中间有个眼儿是透亮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样东西还在它的枝头，是那个雌蕊，雌蕊伸出来，然后它已经是 fertilize， 然后这个花就完成使命，啪掉在地上，但是那边已经受孕了。当你很细的观察花的时候，你只要手上有几朵，你就可以把它推理，把它加以发挥。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树上我们看不清楚，但是你很懂它，你就会看到。这个我画花是花鸟不太用墨，如果用墨的话你强弱比较容易处理，我是用花青藤黄等等去调出各种不同的绿来表现，那么包括很弱的像这边这样子过来，这样过来，这样过来，它的这边过来，这边过来，我是用舞蹈的方式去想它，就刚才我介绍那边的时候讲他们有很多舞蹈的感觉，那么也就是说它是心灵的律动，还有就是叶脉我通通又流的，都是流出来一条一条叶脉，这也是比较下功夫的。好，我们看下一张。
听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基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我们湾区硅谷亚洲艺术中心的馆长舒馆长，因为在假日季的时候，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呢依然为我们带来一场文化的盛宴。舒馆长你好。
金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除了刘墉的工笔世界这个哪个花鸟不多情这个画展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位是我们湾区也非常知名的画家侯北仁的画作，他的主题是丹青不知老将至哈。那这两个画展是合并在一起展示给我们湾区的朋友们。
对， 对，因为侯老师湾区非常有名的这个画家啊、也是张大千先生非常好的朋友啊、侯老早年是跟黄宾虹先生学过画，跟傅抱石也是好朋友。侯老师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古往今来应该是最健康长寿的画家啊、因为他今年是107岁嘛，所以我们16号开幕那天，侯老还是亲自穿着大红的衣服来现场了。啊，在家人的陪伴下，所以当时让所有的观众朋友都非常非常的惊喜，啊，因为我们很难想到，就是说你现在一个见到一个100岁的健康的老人都不容易，何况是107岁的非常健康的一个画家。这次侯老的展览是我们展出他88岁到105岁之间的17幅作品，换句话说，画家。这次展览这个最早的作品是他88岁的时候画的，所以通常对大多数人来说，88岁的画应该是他最后的几幅画了，对不对？对侯老来说，那88岁的时候，他的艺术的，他认为他艺术的创作才开始真正成熟，所以侯老90岁的时候，请人给他刻了一方章，叫90求变。对，哎，90岁求变，你说需要有多么大的
对呀
勇气，另外的话也要有很大很大的实力，说明自己的身体状况、精神状况、那个情绪状况都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下，才可以说90求变嘛。
对呀、
啊，
挑战自己哈。
这一次展览的是比较特别的，是侯老师。要求我们这个要特别展出的，就是他2015年画完的那个长白山通景屏。什么叫通景屏呢？通景屏就是4幅大画、6幅大画或者8幅大画，那个16幅大画拼在一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像就是占一堵墙面的这种画，我们叫通景屏。侯老师专门是来怀念他的母亲的，因为母亲在这个抗战的后期啊、侯老留学期间，他母亲在老家去世了，所以侯老觉得他一生的一个很大的遗憾啊、就是母亲走的时候没有去照顾他。对，所以他在105岁的时候开始画这幅长白山通景屏啊、他又名叫长白长诗图。内容是长白山的这个三条那个三江那个起源的这个三个缘起，叫三江口啊、他也画了天池，也画了长白山这个的秋景，还有雪山，还有这个晚霞，这个整个画面就是非常的温暖啊、非常的雄伟。那么侯老还专门做了一个提拔，说他的母亲娘家姓是姓王，但是名字就不清楚了，因为古代的妇女啊，前面妇女往往都是称某某氏，就是说夫家的名字加上他娘家的名字，然后没有他自己的名字，那夫家姓娘家姓就没有自己的名字，所以侯老的母亲他也知道叫侯王氏。侯王氏，侯老说他母亲是满族人，每天早上会领着他，就是朝长白山的方向要行礼的啊，应该是满族人的一个习惯。
对，
因为这是长白山
早晚都要请安。
对对，上山，所以侯老这次画了这个通景屏，也专门提了一个拔，在这个画的这个最后讲他为什么要画这幅画，然后第一次这个拔写完他不满意，后来他又把它切掉，自己又把它这个补上去一个新的拔，所以观众朋友看这幅来看这幅画的时候，银手有侯老写的巨大的那个长白山这个三江图是他自己写的，然后在画的最后也有侯老用很小的字做的一个提拔，而且也为这一幅画，侯老自己专门让女儿在3个礼拜以前录了一段音频，就是说讲他为什么来创作这幅画，所以我们这次展览的时候把侯老的这一段音频也用二维码放在那个展览的标签下，观众朋友就可以扫码去听这一段侯老的大概是2-3分钟的亲自致辞，音频的链接我发给吉娜，你看能不能和观众朋友聆听一下那个侯老的这个亲自给大家导览的声音，我想应该是很励志的。侯老 107岁，你看，你看，听他的声音，声音还是很有力，还是很浑厚的。
你一般人都知道，我妈妈是从这个长白山那个地方出来。
嗯哼，
你知道这个长白山是这个很美的，很漂亮，常年积雪，是特别好，特别美。所以一般人说起来，从长白山出来都是漂亮的人，都是好看的人。我妈妈就是从那个长白山生长出来的。而我所以要画这个长白山，就表示我妈妈的出山地的如何美丽，如何好。长白山是这个横贯东北一个地方，常年积雪，一年是永远雪不化的，所以呢，一般说出来长白山，就想起来那个地方的风景的美丽的漂亮。我妈妈就是从这个山里头，长白山生长出来的。所以我们以长白山为骄傲啊，所以等于这个长白山是母亲的表扬象征。所以呢提起来长白山呢，就想起来家里的母亲，每年看满山积雪，特别晶莹，特别漂亮，所以就想起来妈妈，想起来这，所以有时候就想起来之后，想画一幅画，画成长白山纪念我妈妈，纪念我的母亲，纪念那个地方的风景。所以这幅画长白山，就是在这种心情之下酝酿出来的，画的，好不好另外一回事。但是我思念母亲的真情在里边，所以我愿意把这幅画呀，永远收藏起来，做一个永远的一个纪念。好，谢谢。
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我们湾区硅谷亚洲艺术中心的馆长舒馆长，因为在假日季的时候，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呢依然为我们带来一场文化的盛宴。舒馆长你好。
金娜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会分别播放侯老的他创作的心得哈，那同时也会播放在11月19号刘墉老师他现场导览的一些精彩的这个录音，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这个叫做木芙蓉，那么它跟水芙蓉，水芙蓉就讲荷花呀。但是也有像是王维他讲木末芙蓉花，就他讲的是辛夷花。那么这个是真正的木芙蓉，又叫做醉芙蓉。它刚开的时候它的颜色很淡，刚开的时候淡淡粉，甚至接近于白，但是随着时间它就渐渐越来越浓越来越浓，然后到后来就全在一起，到最后看到这个它就全在一起变成深红的颜色，然后吧嗒就掉地上了。 所以刚才在介绍那边的那个百灵花的时候，我就讲他们同样是芙蓉花的这个这一家，但是呢百灵花垂着啊，而且凋了的时候它花不会掉，但是芙蓉花哈，它凋的时候啪就掉下来。我画它们的时候发觉，其实每一朵花是好几朵花，你会发觉里面的这个雌蕊啊转来转转去，那么随着里面的雌蕊这样转来转去，所以它的花瓣不是放射状出来，它就有各个方向，就各个方向它反而变得特别美。这里面非常重要的是用水去画，画成后面的。还有就是这个叶柄落在枝子上面的感觉。古人就算是说它是写生的，你会发觉他们往往没有注意到这些地方。实际上这需要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从小的时候看那个大的帕帕亚，大的木瓜。木瓜长长的梗，你会发现它这样一个 curve， 这样细细的，然后一大片叶子。我就在想，你那么大的片的叶子，风那么大，你怎么能够不折断呢？然后你如果要去折它，你真正折它的时候，爆就折断了，爆一声就折断了。你去折牡丹的叶子，你去折这个叶子，爆一声折断。然后再看那个木瓜的那个叶柄啊，它是空的。它是三角形的，它是合于力学的原理，所以当我们画这个的时候，画到落在这个上面，这个 curve 要怎么走，这个 curve 要怎么走，让你会觉得它真正能够长在上面。就算是你去看运寿瓶，你会发觉很可能或者古人的枝枝一根过来了，像牙签一样，那就不成了。所以呢，有的时候需要有个经验，就是你自己去摸这个花，自己去玩这个花，于是它的感觉你可以真正的得到。我非常喜欢木芙蓉，因为它的叶子在不同的角度看漂亮极了，这需要在写生当中去感悟，去认识，去赞美。我讲了，我说如果我的花鸟真正还算是感人，是因为我在画它之前，我先被它陶醉，先被它陶醉。所以我就是说这个画樱花，我就会想到了那个嫩叶落，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你会想到这感觉。那么我走到樱花树下，那个风一来，它这个落花像这样。有的时候我下一点雨，我在写生的话，我把本子要这么举着，这样子上面的雨水就啪啪啪啪啪啪打在我的写生本上，然后再看拿下来看，上头还连着许多落花，那个感觉是我们要画的时候非常重要。所以观物精微，体物有情，移情入物，物我两忘，这是我画研究花鸟的一个这个四个阶段。好，今天介绍就介绍到这，谢谢馆长。
听众朋友们，11月19号，刘墉老师他现场导览的一些精彩的这个录音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透过苏建华馆长给我们刚刚的分享，让我们真的体会到我们湾区是风水宝地，就算是画家，你看都是百岁以上的画家哈。
侯老应该说，中国历史上到现在为止最长寿、有这个创造力的一个画家。有很多画家很有创造力，但是他去世的很早，像徐悲鸿啊、傅抱石啊、张叔齐，也就50-60岁他们就走了，对不对？
对。
那侯老现在是107岁，他现在还在画画，还在画画，
所以
生活基本上能自理。对。
所以是见证了海内外艺术之路的见证人。同时呢，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这个苏建华馆长，怎么讲呢？已经10多年来，硅谷亚洲艺术中心为我们提供了一场又一场的这个文化盛宴，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且这些画作，我们不用说，办一次展览是耗费了多少的心血。我听说苏馆长还要跑到这个刘墉所在的这个纽约那边哈，还要去探望刘墉老师，还要不断的去敲定这个展览都展出哪一些的画展。 舒馆长都花了许多的心血才有精彩的画展呈现给我们湾区的民众。那同时呢，更多的朋友们也希望去硅谷亚洲艺术中心去观赏刚刚舒馆长所介绍的侯伟仁的百岁这个画家的画展。那其中最为震撼的就是说他有一个整面墙的这个画屏的这样一座画幅，那这座画幅也体现了他自己的这个对母亲啊对家乡的这种孝子和赤子之心，对吧？
对，我们把这两个侯老的展跟刘墉的展放在一起，都归在我们一时堰水太平洋的这个大展，庆祝艾派克这个展览。那个侯老师大破彩，那个代表了我们这个汉唐的那个很健忘的很宏大的精神气象。刘墉的老师的这个绘画是秉着宋人的那种非常理性的这种精神来画很有文雅气息的这个工笔花鸟画。所以我们讲把这个唐宋的这种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这种文化精神，我们通过侯老跟刘老师的这个画笔来展现给大家，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呢，在12月2号礼拜六下午3到5点，我们还特别安排了一场这个侯伟仁先生的艺术的讨论会，我们邀请了很多知名的专家学者来讨论那个侯老这个90求变以来的这个过去这个15年以来的这个艺术上的这个创新，也是免费带公众开放，所以观众朋友有兴趣的那个可以来参加，就12月2号下午3到5点。
太好了，那在此呢祝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那同时呢在我们享受这个节日大餐的时候也不忘抽空来硅谷亚洲艺术中心来观赏刘墉的工笔世界和侯伟仁的画作展。这两个画展可以说都是非常特别也非常难得的一场文化盛宴。非常的感谢，谢谢舒建华馆长，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断的来 update 硅谷亚洲艺术中心的各项的这种活动，非常的谢谢。
谢谢吉娜。OK， 谢谢谢谢。